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欢迎收听
由林美老师所主讲的
儿童教师训练。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美老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儿童教师训练课程。在我们的课堂上，特别在主日学的时间里面，我们会安排一段背经句的时间，也就是让小朋友有时间来背诵神的话。通常我们请孩子们背诵神的话，我们会说背经句。为什么会说是背经句呢？因为圣经上提到神的话语比金子更加的宝贵，所以我们要每一周都来帮助孩子们能够来背诵神宝贵的话语。是的，根据我们每一位的经验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呢会经历到圣灵透过一段经节一段经句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所以我们会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极大的帮助。同样的，孩子们他们也需要从神的话语当中来认识到神他的话语是如何的有力量，是如何的有价值。我们也可以透过背经句的时间让他们来尝到神话语的甘甜。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在主日学里面背经句并不是因为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节目放在我们的主日学里面，而是因为神命令我们要教导儿童背经句。圣经命令我们要教导儿童背圣经。过去我们常常读的一段经文在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这里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小孩，他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不论他们坐着走路，躺下睡觉，或者是起来，他们在很多很多的场合和机会里面，随处不但都可以看到神的话语，而且几乎随处都在谈论神的话。也就是说，以色列的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神的话是一直伴随着他们来成长的。难怪这个民族在亡国了2000年之后还是那么的特别，因为用神的话来凝聚他们。是的，在今天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些可以持守的、明确的、还有不动摇的、永不改变的。那请问，有什么比得上神的话语呢？第二个原因，我们要教孩子们背诵经句呢，是因为圣灵可以使用孩子们心中的所背诵的话语来帮助孩子们。如果你要带领一个没有得救的孩子归向基督，当然你可以跟他传讲福音的信息，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把一节含有救恩信息的经句告诉他的时候，其实神的话语就带出他的能力来。很有意思，我听到一个见证，就是有一次英国的牧师施布珍，他在教堂里面在试音，当他在试音的时候，他用的是一节圣经的经文，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哎，没有想到在教堂屋顶上有一个工人正在修理那个屋顶，他听到了这句神的话，他就相信了，他就得救了。另外，导航会的创办人呢，据说他也是在读救恩的经句的时候而信主的哦。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跟救恩有关联的经句呢来教导孩子们， 像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或者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神的话来帮助孩子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关于品性方面的经句呢，来教导他们来背诵。圣经诗篇119篇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如果你想要帮助你的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做犯罪的事得罪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能够将神的话，特别是关于品性这方面的经句呢，背诵起来。还有呢，如果你要鼓励班上已经信主的孩子为神做见证，那么你就可以请他去背诵一些福音的经句，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章十二节，还有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那他就可以呢去跟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来做见证是怎么样来相信耶稣的。神的话呢也具有安慰忧伤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很多孩子的心灵或者他的家庭或者他所遭遇的，实在会让很多的孩子都处在心灵忧伤的一个境况。所以我们也可以教导孩子们背诵一些安慰的经句例如以赛亚书26章3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我们就可以帮助孩子们在他心里忧伤的时候坚定的来倚靠神。另外，当你教导孩子们背诵经句的时候，真的可以帮助他去抵挡那些错误的教义。今天有很多很多似是而非的教义都在影响着我们孩子的对神的认识。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呢，问小朋友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到神那里去，才可以到天堂呢？大部分的孩子的一个回答都是做好事。那其实呢，很多人的观念就是做功德做善事我们就可以到天堂，我们就有资格去天堂。那这些都是一些错误的一些思想跟教义，影响到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也可以在主日学里面教导他们有关教义的经句，来帮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对神的认识。还有呢，帮助得救的孩子来赞美神。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赞美跟敬拜的经句例如像诗篇119篇171节说，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通常孩子对于背经句的时间呢，有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害怕或者是不喜欢。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教导经句呢？现在呢，我们就来告诉你在主日学里面教导经句的步骤。教导经句的步骤，第一，在你教导经句的时候呢，请你先从圣经找出来今天要教的经句。很多老师都直接让孩子们从视觉教材或者是从黑板读出经句，但是我们需要让孩子们知道今天他所学习的这一句经句呢，是出于圣经神的话。所以呢，我们可以呢，请小朋友呢，或者是老师你自己，直接的从圣经当中读出这个经句。当你在读的时候呢，你要让孩子们知道说，圣经呢，就是神的话。然后你要让孩子们认识到，圣经呢，有分为旧约，还有新约。 那今天呢所学习的这段经句呢是从旧约出来的，所以你也可以来每一次在教经句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来教导经句的出处，也就是说教出经句的地址，让孩子们能够把这个地址呢背熟，下次呢他自己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到这个经句的地址。那么你可以用一个有趣的方式来吸引孩子们想学经句，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个有趣的引言，有趣的引言，我在这边提供一些点子给老师。比方说你可以用实物教材，你可以拿一个磁铁，然后问小朋友说，诶，小朋友，这是什么？对，磁铁，磁铁它有什么作用呢？哦，它可以吸很多很多很多的跟铁有关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他的吸引力超过磁铁哦，好多的人都在跟随他呢。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人是谁呢？马太福音4:19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你可以用实物教材来做你的引言，当然你也可以用发问题的方式。小朋友，你出生在哪里呢？哦，我听到了，每个孩子出生的地点呢都不同哦，但是呢今天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小孩子，他出生的地点都不是你们刚才所说的地方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路加2:11，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你也可以展示一个图画，比方当你要教约翰福音的10:11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你也可以呢给小朋友看一张牧羊人的图画。好，这是第一步，先从圣经找出来，然后读出来给孩子们听。第二呢，要解释，好，教导那些不熟悉的字句或概念。例如说约翰福音1:29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你要解释神的羔羊是谁呢？还有罪孽是什么意思呢？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谁呢？好，当你解释这些不熟悉的字句和概念，孩子们明白了以后呢，他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经句的意思。好，那第三个部分呢，第三个步骤就是应用。我们教导经句的最主要目的不是只是让孩子们背诵而已，我们是要让孩子们把他们所学到的经句应用在生活当中。一般在我们的班上呢，会有两种类型的孩子，未信主的孩子跟已信主的孩子。那么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把今天的经句应用在生活当中呢？通常对于未信主的孩子呢，只有一种应用，就是透过今天的经句鼓励他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那已经信主的孩子呢，就可以呢鼓励他应用今天的经句比方说在行为上改变，或者是传福音给别人，或是感谢神举个例子，今天背诵的是约翰福音3:36，信子的人有永生。对未信主的孩子呢，我们就可以说，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为你的救主，今天你愿意来相信耶稣吗？当你相信他的时候，他就会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你哦。对已经信主的孩子，我们可以这样的应用，你已经相信耶稣了，已经有永生的生命了，那你愿不愿意在这个礼拜去把耶稣介绍给你的同学知道呢？甚至下个礼拜你可以带他来上主日学哦。所以我们要帮助儿童在生活当中来应用神的话。所以你在应用的时候可以思考一下，这个经句它是一个事实吗？那就叫孩子们牢记它。它是一个应许吗？那就宣告这个应许是给你的。那它是一个命令吗？就叫孩子们照着这个命令所说的去行。好，第四个步骤是要复诵，就是要重复。学习呢是需要重复的哦，所以我们应该给孩子们有足够的时间能够重复的把这一句经句呢记起来。 请记得重复一两次是不足够的，所以我建议背京剧重复的这段时间，最少要让孩子们重复8次到10次。那每一次呢，都要用不同的方式来重复，有趣的游戏的方式来重复。比方说小朋友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叫做大风吹，那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老师说。老师说，穿蓝色的衣服的小朋友站起来读一次。老师说，喜欢吃汉堡的小朋友起来读一次。老师说，有吃早餐的小朋友起来读一次。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呢，让孩子们站立起来，然后把这个京剧不断的重复重复，到十次，他们就可以把它背诵起来了。或者呢，如果你是写在黑板上的话呢，那你可以用擦一擦这种的游戏，就是孩子读一次京剧呢，就擦掉一个字，这样子当孩子一个字一个字擦掉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把这个京剧呢背诵起来了。当然呢，还有像动物总动员啊，学动物的声音完以后呢，再来读这个京剧，或者是就是用交通工具的方式哈，学习骑脚踏车啊，然后他们用学骑脚踏车的方式那个动作呢，来读出这个京剧。那几遍下来呢，他们就可以学会，就可以熟练这个京剧了。第五个步骤是要温习。那你在课堂上不同的时段可以来温习今天的京剧，比方说在圣经课程的适当的时间，你可以来引用今天的京剧。唱完诗歌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复习一下。还有呢，放学回家之前，请小朋友再重新温习一次今天的京剧。那下一周来的时候呢，他们也可以温习一下上一周的京剧，然后再开始学新的京剧。也就是说，一季可以做温习，半年做温习，这样常常不断的温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看，多少个小朋友可以背出以前所学的京剧，多少个小朋友知道京剧的意思，或者是多少个小朋友他们有去遵行神的话。那当然温习的方法也很多，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师呢，他用了一个很吸引小朋友的方式，他把这一季的京剧呢写在纸条上，经节章节的出处写在纸条上，然后就放入到气球，就把气球吹起来，然后放入气球里面，让小朋友来选一个气球，然后把它敲破，把里面的纸条拿出来，然后照着上面的经文呢，就把它背诵出来。这个也是一个很吸引孩子们的方法。那其他的方法呢，就让老师们你们自己用你们创意性的方法呢来思想。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个示范，在主日学里面怎么样来教导一节的京剧。那我要把各位当成小朋友。好，小朋友，你有没有迷路过的经验呢？当你迷路的时候，有没有人去找你呢？哇，当你被爸爸妈妈找到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圣经上说，你跟我一出生就在罪恶当中迷失了，我们与神分开隔绝，但是有一位来寻找你。今天的京剧会告诉我们谁来寻找你哦。好，现在呢，老师把这个京剧读出来。这个京剧呢是从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章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人子就是指着耶稣，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特别在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常常称他自己是人子。来， 这里指出耶稣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理由从天上来到我们的世上。寻找，耶稣在寻找谁呢？他在寻找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他在寻找那些在罪恶中迷失的人，他也在寻找你哦。拯救失丧的人，他不但寻找失丧的人，他还要拯救呢。你知道耶稣怎么拯救你吗？他为了你所犯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他希望你今天就可以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他愿意赦免你的罪哦。那么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小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耶稣正在寻找你，他要除去你的罪，你今天就可以来相信耶稣哦。已经相信耶稣的小朋友，你已经不再迷失的罪中了。你相信了耶稣以后，别人是不是有看到你的生命改变了呢？你顺服父母亲的吩咐，顺服老师，你把那些旧习惯渐渐的改掉。如果你的朋友看到你的改变，他们可能很有兴趣想要知道是什么使你改变了，那么你就有机会来向他们介绍这位耶稣哦。接下来呢，我们要用一个答非所问的有趣的方式呢，来把今天的路加福音19章10节把它背诵起来。好，那当我问你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你都不要照上面的问题回答我，你只要读出路加福音19章10节就可以了。小朋友，你今年几岁啊？
路加福音19章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
你家住在哪里呢？
路加福音19章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路加福音19章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
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呢？
路加福音19章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
你已经会背路加福音19章10节了吗？你可以背一遍给老师听吗？
路加福音19章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
好不好背一遍给主耶稣听呢？
路加福音19章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
你们真的把路加福音19章10节都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哦。好，现在呢我们要下课了，在下课之前呢，让我们再来温习一下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路加福音19章10节，请大家一起的来背一遍。
路加福音19章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
背得真好。好，下个礼拜我们来的时候呢，可以再复习一次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教授金句的一个方法。 你刚才有留意到我的引言是什么吗？我是问小朋友有没有迷路的经验，然后引到说，圣经说我们一出生就迷失在罪恶当中与神隔绝，但是有一位来寻找你。然后我也有从圣经当中读出今天的经句，而且有解释人子还有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些字句呢还有观念都有解释。那对于未信主的孩子呢，我让他知道他在最终迷失的时候呢，耶稣今天就来寻找他，他可以来相信耶稣。那已经信主的孩子呢，他的生命呢改变了，会让他的同学有兴趣知道他是怎么改变的，那么信主的孩子就有机会能够把神介绍给他们认识。还记得我的附送方式吗？就是答非所问，8次到10次呢，这样子不断的用不同的问题让他重复今天的路加福音19章10节呢，他就可以把这个经文呢牢牢的记在心里面的。老师，你会让你的班级中的孩子对背诵经句觉得很有意义吗？希望你每一次都能够用正确的方式将经句教导给你的学生，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把神的话跟他的生活连接起来哦。神祝福你。